法律要奉主耶稣圣名，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十七章。二十七章跟二十八章我上次有谈，这个是一个同一个段落的，也就是我们从前面在谈到保罗他要从以弗所来到耶路撒冷，那再从耶路撒冷到罗马这一段，整个从十九章的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八章的最后结束，那这是一个保罗在描写的过程中最后的一个段落。同样的，十九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一章的十六节描写的是从以弗所到耶路撒冷的过程中，他有谈到一些他的经过的一些路线，那怎么样去经过啊，跟什么样的人见面，那他谈得很详细。同样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从该撒利亚要到罗马的时候，啊，这条海上的行船的路线，路加也描写的非常的详细。整个从二十七章到二十八章，基本上他所描写的方法，它是一个 A B C D C B A， 也就是一种前后呼应的一种描写方式。我们把它分作七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二十七章的一节到十二节，这里谈到开始他们从该撒利亚开始出发，这个行船的路程，那一直来到这个一个叫做格尼迪的一个港口，到这里再停留在那个地方。格尼迪这个地方现在我们就希腊它称作克里特岛，那这个岛是一个在古代非常文明、非常古老的一个文明的开端啊。那他们从一节一直到十二节谈到这个它的行转的过程，不过这个行转的过程非常的不顺利，所以时间蛮延误的。保罗他们出发，一般来推算应该是大概在阳历的九月份。整个从二十七章的所描写的九月大概是西元五十九年，那行船一直到罗马的时候是隔年，一直到二十八章后半段的时候应该是在六十年西元六十年的三月，他们六十年到了这个罗马，所以从五十九年的九月一直到六十年的三月，整个行船的时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不过中间他们停留在一个岛上，那这个岛就是米利大，就是在二十八章的第一节那里，他们大概停留了三个月的时间。那我们刚才所谈的第一大段就是一到十二节，这中间有一个凸显是一个保罗他对于为什么行船这么样的不顺利，他就提出一个预言，他说这次的行船在第十节，他说这个航程有遭受一个很大的破坏跟损失啊，那不单是货物跟船只了，连我们的性命也都会一样的受到这样的破坏跟损失，所以他提出这样一个预言。这样的描写他实际上之后呢，保罗这样的描写完之后，很独特的这一些百夫长、船长跟掌船的都不听保罗所劝解的。他要对应的是二十八章的十七节到三十节，当保罗来到罗马之后，他开始跟在罗马的犹太人跟他们来彼此传讲保罗为什么他要来到罗马，然后这些犹太人对保罗的辩护他们不愿意接受，都是相同的，一个前面是不听保罗的预言以至于他们强制要去行传，那后面是众人并不听保罗的一个见证。这中间有用了同样一个字眼，在二十七章的一到十二节里面有提到这个百夫长善待保罗，所以容许保罗到了西顿的时候 那让他往他所亲爱的友人那里去得到关怀。那里那个用词是来到他所亲爱的朋友那里，来到这个字这个字眼，他是跟二十八章的最后的结束的时候，在第三十节有说来到保罗那里的人，保罗就来接待他们，都有同样谈到接待的问题。来到血的面前，血就去接待他。保罗的朋友因为保罗的来到，他们就来关怀保罗。同样当这些不信保罗见证的犹太人离开之后，有愿意来到保罗那里的人，保罗就来接待他们。那他用的字就希腊文的字眼是4198，不过在二十八章三十节他是用这个字的字根这个字的字根，同样这个字的字根来描写，所以他是做前后呼应。保罗的说话不被当时的人所接受，在第一段以及最后一段保罗的见证都不成为别人所接受的。那第二段就是从27章的13节到20节开始，就谈到他们不接受保罗的预言之后，他们就开始继续的行船，那就遇到了大风浪，船就遇难了。这中间有一个字眼开始就是南风，南风吹起了，他们就以为哎，这个是非常的好啊，南风会让他们往北行走啊，因为他们是要由这个南边要到罗马这个比较北边的地方，所以需要南风吹。所以13节特别谈到南风就轻轻的吹起啊，他们就认为很能够把握住他们所要去的那个目标啊，他们就行走了，结果就发生了海难。他对比的是28章的11节到16节，这里也谈到当他们开始离开这个他们所住的这个米利大的这个岛的时候他们就上了一个亚历山大的一艘船。那这艘船就开始，他们也在第十三节28章的13节有，也就是取了南风，他们就很顺利的这一次就真的是来到了罗马这个地方。所以都有谈到行船。那前面是谈到行船结果风不顺，虽然有南风，结果南风一下子就没有了，他们就产生船难。后面呢就谈到的是他们一样继续搭的这个船要到罗马去，结果南风一起来就很平安的来到罗马。这个作为一个都提到南风这个字眼。第三段就是从27章的21节到38节，船难产生了之后呢，众人开始就很忧虑，他们就不能够吃任何的东西，没有食欲。这时候开始保罗在这个船难的过程中，保罗三次出来对他们做一个劝慰，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描写的过程。从21节到26节第一次保罗的说话，27节到32节保罗第二次的说话，33节到38节保罗是第三次的说话。这三次的说话，第一次是保罗继续把他所得到的启示向他们说清楚，这位使者向他所说的保证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这个得到拯救。那第二次呢，这个水手因为这个风浪的因素他们就想要逃离这个船。那保罗就跟这当时他们的这个编跟他们讲说绝对不可以那这个保罗就对他们讲说你们应该继续赶快来吃饭，因为怕万一你们没有体力这个到最后的时候你们大概就没有力量可以平安的到达这个陆地上。 所以在这一段的描写中间的时候啊，保罗劝他们，第一个是他们禁止这个水手把这个小船啊，借着小船离开这个船，那兵丁就砍断这个小艇，这个小艇就是一般的小艇，就是救生艇，那让它飘走，是保罗透过他的话来拯救他们。那第三段就是保罗劝他们来吃饭，让他们有体力得到平安的来得到拯救。那最硬的就是28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里面，保罗在来到这个岛上的时候啊，就产生了有个毒蛇要来伤害保罗，结果保罗没有因为毒蛇的咬而死亡或是其他的伤害，那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便捷保罗又医治了当时在岛上的一个首要人物他的父亲保罗为他按手祷告，他就医好了他的病，并且医好其他生病的人。所以保罗在岛上所行的神迹一方面他本身毒蛇咬伤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他也为这个岛长布百流的父亲把他医病为他祷告医好了，并且也为其他的病人也医好了。保罗这样的医病，神迹性的一个医病，如同是前面三次保罗一种预言式的能够先知预言式的这样来讲来劝慰保守住全船的人能够得到平安，所以这是一种前后呼应的一种模式。那最中间当然就是我们所谈到的最后中间的第四段，27章的39节一直到44节。从39节开始，他们在天亮了之后，他们就开始要看到了这个海湾，那么他们就要把船拢进去，结果最后他们都能够平安的得救了。全船的平安得救很重要的因素，当然我们就知道这是因为保罗的缘故，所以整个文章就来跟我们谈到保罗他是一个能够带给人平安的，他是带来平安的一个平安的使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他要来强调。那因着保罗的因素，神拯救了全船的人。当然我们要看27章到28章，为什么作者要描写这么多详细的过程来解释保罗要从该撒利亚到罗马这段路程这么样的风风雨雨，这么样的波折他的重要的目的在哪里。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做前面一开始从19章都不断的强调保罗知道他要到罗马也要到耶路撒冷去为了主来做见证。当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主又继续向他坚定的跟他确定说，你必然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也要在罗马为他做见证。整个这样的一个神不断透过耶稣基督受了使者向保罗的启示，这个过程是必然要去成就的。但是这个成就的过程中，我们就知道每一次神要做的每一件事情，二者绝对不甘愿的，他一定要来阻挡。所以保罗在耶路撒冷就被人家很无奈的被人家抓拿，被他控告要把他谋杀。经过很多的危机，保罗得到保守。同样的，当保罗上告到该撒的时候，这段行船的过程中，一开始风就非常的不顺，以至于延误了他们的船期，甚至整个船难几乎快要发生了，那让他们全船都要死亡，甚至我们看到水手想要逃走。逃走的时候会造成这艘船都没有人来行驶的时候，那这艘船再怎么样去拯救也没办法得到平安。那透过保罗的预言不让水手逃离这艘船之后，那当他们来到这个岛上的时候， 这个怕有囚犯会逃离，士兵想要把囚犯全部杀了，结果也因为透过百夫长要救保罗，就没有杀任何的囚犯，那保罗也逃离边疆的杀灭这些这个过程，甚至蛇也来阻挡，要来毒害保罗，也得到神的保守。整个这样的一个描写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很多的问题在这条路上不断的产生，那一切都因着神的特别的保守，神让保罗虽然经过各样的很困难，他还是来到罗马了。这个是要作者他要继续给我们强调神的旨意，让保罗去罗马，神就一定会保全他的生命。虽然有很多的一些波浪，一些波折，那出于神的坚固，保罗在这个中间，我们看到当保罗在描写这一位使者向他说话的时候，他也坦然地说出这位使者向他所说的内容。在二十四节那里有谈到说，保罗不要害怕，这个字眼很独特的这个字眼，这个字眼二十四节说保罗你不要害怕，这个不要害怕这个字，它是一个用一个过去未完成式再加上一个火电句这个不是过去这个是一个命令语句，就是一个命令语句，命令语句这是一个命令语句这个现在这个命令语句，现在命令语句，那加上一个否定句，那这种现在命令否定句它表达的一方面表达，我们知道现在的命令是一种持续性的一种意思，那表示这种害怕是持续性的害怕，那他再加上一个否定句，就是不要持续性的害怕，表达就是保罗现在在害怕。当这位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保罗是在害怕的。那使者就命令他说：“从现在开始，你不应该持续在害怕。”所以不是保罗他在这样得到一个风浪的时候，保罗一点点都不惧怕。他都觉得我都在风浪过程当中他都很安全，不是的，而是在这个风浪过程中透过使者向他说话，叫他不要害怕之后，他才知道确实神与他同在，神也要保守他，也要保守跟他同船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整个过程中，保罗也因着神的保守，他也因着这样能够来保守其他的人，他是透过神给他眷顾，给他启示，让他有信心能够坚信神给他的话语，让他到罗马就一定到罗马，再次的让他坚信起来，也因着他的坚信，他才能够安慰众人。那我们还是要回到经文的描写的这些过程。第一大段的里面的描写有一些船行驶的这一些经文我们不再详细的去描写。这个在网络很多的文章里面，他们对行船中间的这些用词以及一些当时的地理环境他们都解释得很清楚，我们不需要再重复来说这一些内容如果不了解，大概可以到网络上去看这些行船的过程。我们要重视的是说，他在这样的描写行船的过程中，他有一些独特的用词，有一些独特的描写法需要我们去了解明白为什么他要这样的描写法。从第一大段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开始，他们保罗是跟其他的囚犯一同送到耶路撒冷到罗马去的。到底这些其他的囚犯 人数有多少，目的是做什么，就经文他并没有跟我们详细的来讲解。不过如果我们看到的他开始所坐的船，这个船是沿着海岸线来行走的船，这个船啊、他这里说它是一个亚大米亚的船，是沿着亚细亚一带的海岸线来行走的，所以这个船不可能太大。所以他们囚犯跟这个押囚犯的啊、在古代他们押囚犯的大概是一个囚犯会配一个兵丁，基本上大概是这样。那带领的是一个百夫长，所以大概囚犯也应该只有大概几十位啊，兵丁大概也是几十位，所以加起来总人数大概应该我猜测了不会超过100个人。那这样的一个人数啊，说大也不大啊，说小也不小，那就坐上这个船。那这些囚犯呢，本身为什么要把其他的囚犯送到耶路这个啊罗马？这个在古代罗马时候，他们有一个很独特的一种法令。我们知道罗马的竞技场非常有名，他每一年要办很多场的竞技场的表演。那竞技场我们都知道，竞技场就有很多的角斗士，很多的要跟这些野兽做生死斗的这一些人，这些人都是一些患着死罪的人，他们都要从罗马所掌管的这个各个地方，他们被判死刑之后，有时候他们如果不是啊、这个叛乱罪啊，叛乱罪大概都直接啊、杀死了，定死之将。那不是叛乱罪以外的这种死刑罪呢，大概他们就送到罗马，然后送到罗马之后呢，大概就是送到竞技场去被啊、表演，透过表演，然后跟这些野兽啊做一个啊生死斗。所以这些囚犯大概是要送到罗马去的，做啊、表演的这些囚犯。这些人他们沿着过去啊、沿着开始行走，大概如果他们来推测，大概有两个礼拜的行走。不过风很不顺，所以他们到时候到了这个美拉这个地方。那、这个中间特别谈到他们到了西顿，保罗允许这个百夫长允许他往朋友那里去。朋友这个字比较独特的，这个字原来的字眼啊、是一个啊、这个字眼呢是一个关系很好的，像一个家人一样的一种朋友。所以有时候人把它换作是亲爱的，有人把它换作是亲爱的，所以这个应该是把它换作是亲爱的友人。不过用这样的用法，有的人认为这个字眼是应该是在当时用在信徒之间的用法，所以这个朋友应该是信徒。所以保罗啊、百夫长特别允许他到这个信徒那里受到他们的照顾关怀。这个一开始他来特别强调这个字眼，因为这个这样的字眼是要跟最后的结束言，百夫长要保全保罗，所以就不容许边丁把囚犯杀了。他是有一种故意的开始的一种描写法。那为什么要这样的描写？他跟第二节这里特别提到亚里达古跟路加是跟保罗同行的。那这种同行法，有人去考据，应该是像奴隶一般的来跟随保罗啊，来服侍保罗的。所以因为有一个保罗有奴隶来服侍他，所以对在当时的人会认为、这个人至少他身份地位是不简单的，所以百夫长就愿意来啊宽待这个保罗。所以百夫长会宽待保罗，不是哦好像莫名其妙他来宽待保罗的，也是因为弟兄愿意成为奴隶来服侍神的仆人。 以至于让百夫长就能够高看保罗，啊，就容许保罗也来保全保罗，因为并没有讲说百夫长知道保罗到底是什么身份，并没有讲保罗知道，这个百夫长知道，但是透过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就知道，确实是透过弟兄愿意来服侍，以及另外一个弟兄，他们在西顿的弟兄愿意来接待保罗，来让保罗也能够在这条船上啊，被认为是一个很尊贵啊，能够得到保守。所以这样的描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描写法。再来，当他们来到第九节，他们走了很多的路程之后，到了禁食的节期。我们知道这个禁食的节期，就新律法书来看的话，犹太人的禁食一年正式的禁食啊，就是在赎罪日。如果是西元五十九年的赎罪日，他们去推算，大概就是阳历十月五号，所以从九月份一直到十月五号，啊，他们行了超过两个礼拜的行船，啊，这个在当时来讲应该是蛮慢的，正常的行船应该不会超过十天，啊，不过因为风浪啊风不顺，啊，所以他们超过两个礼拜的时间。那这样他们停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保罗就开始，他有说了这句话。保罗会说这句话，我们今天没有跟他们谈说保罗为什么会接受这句话，但是很明显的，应该是神向他启示，他才能够预先像先知一样去知道这一段的这次的行船，如果继续走的话，会有产生船难的事情。那保罗就像一个先知一样的。向他们说出这样的话语，不过这种先知的话语啊，确实啊被他们所拒绝了，被他们所拒绝了。所以保罗在第21节那里有谈到，他开始对他们说话。他们对他们说话的时候啊，他。二十一节有用的一个字眼，我们和本他把它换作你们本该听我的话，本该听我的话。那原文的话啊，希腊文这个字的原来意思是说啊，信从我的权威，你们真的必须信从我的权威，不从格里底出海。这里特别强调保罗的权威。那保罗的权威在第十一节啊，百夫长反而是信从掌船的跟船长的，而不信从保罗所说的。所以保罗这里他特别去强调，他有属真正的一种从神那里来的一种权柄，这种权柄。那保罗的权柄是因为他得到神的启示，他有先知式的一种预言在他身上，所以他强调他所说的话不是随随便便的说出来的。所以第十节他所讲的这个话，他就有他的话语的权威，但是百夫长并不愿意信他。那所以保罗在这一二十一节他会特别去强调这一点。那从第十三节开始，他们就继续的开始行船。行船的过程中，这个过程他们甚至最后啊，从第一天、第二天到第三天啊，连续的风浪，就让他们把船上的东西通通抛掉了。这艘船应该是从埃及的亚历山大，是要送这个。小麦或是大麦送到罗马去供给罗马的粮食。那这个因为船上这个风浪太大，这个不必要的船上的这些器具丢掉了，甚至开始会想要丢一些货物，甚至有一些货物都要丢啊，这样的丢使得他们就觉得他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在第二十节里面，他最后的讲的这句话，得救。这个字眼 得救这个字眼，拯救这个字眼，在整个第二十七章里面，它全部出现五次。那它两次是用这个动词啊，二十节跟三十一节啊，三十四节用救恩啊，名词救恩。那在第四十四节跟四十三节跟四十四节呢，他用的这个拯救的这一个字根啊，加上一个前置词啊，也是表达一种保全生命的意思，保全生命的意思。那所以得到拯救很独特的，他去强调整个是得到拯救的。这种得到拯救特别是强调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身体得到拯救的。等一下我们要来探讨为什么要强调生命的拯救。一般的人我们都认为说新约圣经都强调的是灵魂的得救。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了，确实灵魂的得救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里他要强调的是生命身体的得救。因为这些人并前传的人276个人，扣掉保罗跟路加还有亚里达古，其他的273个人，经文并没有记载说他们因着这样的得到拯救，因着保罗的预言他们有就信主了，经文并没有这样的强调法，也没有这样记载。不管他们有没有信主，结果神还是拯救了他们的生命。那我们来看二十一节以下三次保罗的一个劝慰，这个安慰确实让他们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所以从二十一节保罗开始这样的说话刚才我们所强调的，因为他们很长久没有吃什么，没有吃这个字原来它可以翻作禁食，不过说禁食好像如果他们有14天没有吃东西大概受不了，所以应该是讲他们是没有食欲。那他们开始从第三天以后他开始没有食欲之后这个保罗就开始来站在他们中间来跟他们说话。那他开始来强调说你们要听我的权威，不要出海，那你们就会免除这样的一种破坏。那现在他继续保罗说要劝他们，你们要我们和本翻作你们要放心。放心这个字原来是一种要鼓起勇气，或说大为振奋，要很打起精神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已经大概要死在海上了，那保罗跟他们讲，你们不要，你们的精神不要松懈，不要因着这次的船风浪的因素而失去得到拯救的一种盼望，所以叫他们再次的打起精神来。他跟他们讲说这个船没有任何一个生命会失丧，当然是除了这一些货物以外。那他就会讲为什么他会讲说你们的生命没有人会失去，他就谈二十三节说因为在今天的这个晚上那这个神的使者向我来说话。就经文特别有一个强调的语法，就希腊文来看这个神的使者，这个神他后面带了一个很独特的一种形容，这个神是什么一种神。那我们的和本把它翻译是说我所属所侍奉的神。我所属这个字原来应该讲说我是他的，也就我是这位神的，我是属于这位神的，我是他的，然后呢我也侍奉这一位神，我也侍奉他，表示他说这位神的使者，这个神不是这273名没有信的人他们的神明，而是保罗自己所侍奉是属于这一位神的仆人的之下的这一位神他所敬拜的 这位神来向他差派一个使者来站在他的面前向他说话的。他特别要强调这样，表示啊，今天得到拯救，不是别的神救你们，是我的神救你们的，我所侍奉的这位神救你们的。二十四节他就讲说，你们不要持续的来害怕这样的一种事情啊。那刚才就讲这个使者跟他讲说，不要持续你所正在害怕的事情，那你一定还要站在该撒的面前。而且呢，这位使者说，神会把跟你一同航行的人如同礼物一般的来赐给你。我们和本把它说是与你同转的神都赐给你啊，这个字眼他用的这个字眼在前面啊也有出现。在二十五章第十一节，保罗在辩论的时候，他说：“如果他都没有罪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保罗像一个礼物一样的来赐给这一些控告他的犹太人。”他用的是同样的这个字眼，也就是说，当初保罗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保罗像礼物免费的赐给这些犹太人来让他们随意的撒谎。今天也一样的，神反而是将这一些外邦人像礼物一般的来赐给保罗，这个是很独特的。神把人当作礼物一样的赐给他的仆人，所以因着这样，神就来保守这一些人。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来强调为什么要这样的讲法。那保罗就继续教他们讲说，你们要继续的大为奉献，一样二十五节所讲的就是跟二十二节一样的，他都在重复强调。那他讲了最后一句话，他说：“我信神，他怎么对我说，事情也要怎么样的成就。”这个在希腊文，它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用语，这样的用法。这个用法我们查考啊，新约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里面也有类似的相同的语法的出现。也就是说，保罗他相信的这个神就是后面所说的这一句话。后面的这一句话如果照希腊文，他是应该这样翻译说，事情将会这样的存在着，会这样的发生，就按照已经被讲论给我的一个模式。神他所信的这个神跟事情的发生是按照所讲给他的模式是一样的，是当作是对等的。也就是说，神跟神所说，跟保罗所说的事情，而这个事情一定会应验，一定会成就，它是放在一起的。也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什么叫做信心。信心是透过神的话，等一下我们会来强调什么叫做信心。信心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那保罗这样的讲完之后，他保罗最后讲一句话说，只是我们必须搁浅在一个海岛上。他最后预言透过这个使者向他所说的，他们预言他会搁浅在一个海岛上。所以在第十节保罗的预言，那这里在第二次保罗再重复的在预言第二个预言。那从二十九七节以后就继续谈到了第十四天的晚上，他们就准备已经快接近这个米利大这个岛，应该离这个岛不远啊，应该大概就是几海里而已。那因为越来越靠近这个海上，所以陆地，所以他们就还有一些作为。那这个作为特别强调说因为怕船搁浅，还没有到陆地就被这个礁石搁浅，一到礁石搁浅的话，大概就没办法了因为大概离海岸至少也有好几英里， 那在好几海里的话，要会游泳的人，大概你能够游就公里数也有六七公里，要游那么长的距离，也大概没有几个人，所以水手他们就要赶快把这个救生艇放下来，他们去透过救生艇，因为救生艇的船是比较不会搁浅，它的船底比较浅，所以船手就想要逃走。那保罗知道，很独特的，我们不知道保罗为什么知道，他没有跟我们讲，所以这里等同保罗是等同是第三次的像一个先知似的向他们说话了。所以这里就想说，如果这些人不留在船上，你们就不能够得救，他说了这句话，所以兵丁就会砍断这个救生艇，这是第三次保罗的一个预言。那这个很独特的，没有别人都不知道，只有船手知道，保罗却能够知道，而且保罗知道如果船手逃走了，确实他们没有得救的机会。再来第三次到天快亮的时候，保罗就劝他们要赶快吃饭，因为天亮了他们就要一定会船会搁浅，那搁浅的时候就需要从船上逃到陆地上，那这个需要有体力，所以就劝他们要吃饭。所以再一次的保罗在说这句话了。最后他们真的是搁浅在这个船上的时候我们也刚才去强调，船上搁浅之后是船头是大概就是碰到这个这个岛的这个沙滩大概离海岸大概应该有好几十公尺搁浅了。那搁浅之后船头固定了，船尾呢就被海浪开始打坏掉，打坏掉之后最后整个船会完全的分散散离，所以兵丁就怕囚犯会游泳的人就会逃离开了，所以想要杀这些囚犯。在当时的人来讲，囚犯你是一个人看一个，如果这个囚犯逃走了，你就要承受这个囚犯的刑罚，他的刑罚是什么，大概你就要承受他相同的刑罚。这个在罗马的法律上他们有类似的这样的条款，所以兵丁就那不如就是直接把囚犯杀了，他们就不需要去承受囚犯的刑罚。那百夫长要救保罗，就不允许他们，就让会游泳的人就游泳跳下水游过去，不会游泳的人就拿着板子拿着船上的东西他们就得救了这样的描写，他们最终大家都得救上了岸。在这里面的过程中，我们要去看到的是刚才我们所强调的，为什么要去强调身体的得救。我们看到前船的得救跟保罗被拯救是息息相关的。同样的，保罗在岛上被蛇咬而没有事情，他就没有讲为什么没有事情，保罗的生命就得到拯救。所以他们岛民都认为，保罗认为原来他这个人是不该是本不该容他活的，他是一个凶手，所以应该要死，所以才会被蛇咬死。结果蛇没有咬了，蛇没有怎么样，他们说他还是一个神。所以保罗的生命得到保守，全船的人得到保守，然后再一次的又强调保罗的生命也得到再一次的得到保守。同样的，这岛长的父亲跟岛民的病都得到再一次的得到医治，一次又一次强调他们属肉的生命得到保全。到底生命的保全，为什么经文需要强调这些？也就是说，神为什么要把全船的人赐给保罗？神要去保全全船的人，全船的人，我们说他们经文并没有跟我们讲以后他们都信了主，好像没有，但是他经文跟我们强调的 反而是说这位神是有怜爱的。我们下午会去谈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里面就有谈到彼得跟他们讲说，神为什么不灭的全世界，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赶快让这个基督在这个降临灭的全世界，是因为这一位神还怜爱这世上的人，他希望世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福音，都能够信从福音，都能够回转归向这一位神。神给每一个人，不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都给他们有机会能够听闻福音。所以神在这件事情上，他特别来拯救全船的人，也救了这个岛长的父亲跟岛民他们的变痛，都是希望透过这一些拯救，让他们有机会去听保罗的信息。那至于他们要会不会接受，那是他们的事情，至少神给他们机会了。所以神的怜爱也让我们在这个思考，确实不是说人的肉体生命不重要，而是人的肉体生命你只有存有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去得到神福音的一个信息的进入，他们才能够真正成为神的子民。所以神愿意来拯救世人，就如同耶稣基督他不断的强调说，神是鱼给好人，也是给鱼给坏人。神用阳光照好人，也用阳光照坏人，让五谷丰收，让人得以饱足。神保全人的生命，是要让人有机会能够认罪悔改。所以神在这件事情上，透过保罗的像先知式的一个预言，不断的向这些人来做见证，保全他的生命。当然虽然他们不信，就如同第二十六章我们所谈到的，保罗在那里他很明确，他知道他所做的见证，不论是亚基帕王或是其他的听众，绝大部分的人还是不会信的。不过不信不是保罗的责任，但是不讲反而是保罗自己的责任。所以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很明确知道他的责任是要不断的讲，这是他的见证，他神赐给他的一个职分。今天也一样，我们得救的人都一样，我们有机会不管得死不得死，总是要做见证。那他们能不能接受，那是他们个人的事情。那神要透过我们的口，透过我们的手，透过我们去保守他们的性命，让他们有机会也再次的得到神救恩的信息。我想这个是这一段里面他要去强调的。再来，我们说谈到保罗说谈到的都是相信的问题。希腊文他用的相信，当然他跟希伯来文的信不太一样。就希腊文里面他用的相信，他的这个最基本的字根是由这个3982这个字根就编码来讲。希腊文的编码3982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是一种说服，就是说人透过话语来跟他说话，结果他所说的让人家能够接受。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的相信，我们相信就成为一种信服。所以透过话他就产生被接受，然后接受之后他就能够相信。那由这个字产生的名词，就是我一般我们称作了信心这个字眼，这个编码就是4102信心。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你透过神的话给你说服之后，然后这样的话在你的心中你就产生了一种信念，有的人也把它换作叫信仰或者信心。人在人的内在里面，因为神的话在你的里面，然后你接受了，你被他说服了，你知道这样的事情必然会成就了，你就产生一种信念，这就是你的信心。而透过这个信心这个字眼衍生出来的 由这个4102这个名词，它延伸又延伸出另外一个动词，这个动词的字根就是4100，也就是4102延伸出来的动词是4100，这个字也就产生一般我们换作叫做信相，也是换作相信，我们和本大概都没有什么差别，都也是换作相信。不过这个字就变成说，因为你心中有一个信念，所以你可以说我们产生一种交托信靠的意思，所以由信念而产生一种行动，我把我自己交托在他的身上，交托在神的身上，或是交托在神所说的话语上面，或是说神所说的每一件事情上，我把我的信、我的生命、财产、我所有的，我交托在他上面，我信靠在这方面。所以什么叫做相信？基本还是从神的话，我们因着神的启示的话，我们愿意相信，产生的信念，由信念我们就有实际的行动，把我们所有的我们的生命、财产、我们的情感、我们的一生都信托在这上面上，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信心。所以保罗他会谈到说，我所信的那个神就是跟这个事情的成就是一样的，神的话必然会成就啊，这就是让我们来相信神的一个最基要的一个支柱，就成为我们来接受，也成为我们一生要去行的事情。那刚才我们也强调的是啊，就神是哪一位？23节，他要去强调的，神是哪一位？很多人啊，确实有他们很多的神明，也有他们的啊神明都会行出来的神迹奇事。今天基督教把耶稣基督当作那一位神明，当作那一位独一的神，所以他们强调三一三一神。但是今天保罗所强调的还是说，是这个神，是我是属于他的那一位神，我也侍奉的那一位神，也就是那一位亚威神。虽然他也侍奉这位耶稣基督，不过这一位神只有是那一位亚威这一位神，他不讲这位主，他不讲这位主，主不过也是神的儿子而已，所以他很清楚知道他所侍奉的是哪一个神。今天我们要去知道，到底我们所受的教导、所认知的这一位神是哪一个神，而也能够确定耶稣基督的地位，他的位置要放在哪里。这样我们所接受的，我们所侍奉的，还是真正是在神的面前。那整个27章，我们就可以从他特别所描写的这些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一个造就。保罗所得到的启示，也是因为他确实照着他所讲的神如何来设立他成为一个划桨的人，也成为一个见证人。在26章他有谈到，他是一个划桨者，他也是一个见证者，所以神就愿意不断地向他启示说话啊，他也透过他的说话，他不断地来为神来做见证，为基督做见证，也让这一些得到生命保守的人有机会，他们可以去听到神的福音的信息，愿意就荣耀归在神面前。